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他曾经说道，人生就是不断的尝试，尝试越多，做得越好。俗话说，积少成多，皇天不负苦心人。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试图尝试，或者是正在进行一些好的习惯建立呢？也许过程有些艰辛，或者曾经一度中断，精灵都盼望透过今天我们一起探索的星球内容，更加有持续的动力。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詹姆斯·科利尔在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以下简称《原子习惯》，里头分享了有关于建立好习惯的四个法则。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四个法则，叫做让奖赏令人满足。上一周的栏目里我们说到，当经验令人满足，我们也就比较可能重复这一项的行为，并且也明白我们大脑的惯性是优先考虑立即的奖赏，而不是迟延的奖赏。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善用这样的习惯来建立好习惯的初始状态。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更进一步的挖掘，当你有了好的开始，要如何持续下去呢？让精灵先和您分享一个故事。1993年，加拿大亚坡茨福的一家银行雇佣了一位23岁的年轻股票经纪人特伦特。比起全国第三大的都会区温哥华，亚坡茨福不过是第23大都会区，甚至算是小郊区。考量到特伦特是一位新进的菜鸟，没有人对他抱太大的期望。可是特伦特自己并没有这么想，他因为一个简单的日常习惯进步神速。怎么说呢？每天早上，特伦特会把两个罐子放在办公桌上，一个是空的，另一个里面放了120个回纹针。准备好了之后，他就会打一通业务拜访电话，讲完电话，他会马上把一个回纹针移到空罐子里，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的回纹针都被移到另外一个罐子里。不到18个月，特伦特就为公司赚了500万美元。到了24岁，他的年薪高达了75,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25,000美元。不久之后，他在另外一间公司获得了年薪六位数的工作。原子习惯的作者称特伦特的这个技巧叫做回纹针策略。依据这样的原则产生各种的技巧，比如说有个女人只要写完一页书，就会把一根发夹从一个容器移到另外一个容器。有一个男人只要做完一组伏地挺身，就会把一颗弹珠从一个盒子放到另外一个盒子里。这是进步令人满足的视觉化测量。移动回纹针、发夹或者是弹珠提供了有所进步的清楚证据，于是这些东西就强化了你的行为，并且为着任何活动增添一点点立即的满足感。视觉测量有许多的形式，食物日志、健身日志、几点卡、软体下载时的速度条显示，甚至是一本书的页码，这些动作的核心概念就是 习惯追踪器。习惯追踪器是测量自己有没有执行习惯的简单方式。最基本的方法是找一本日历，只要有执行例行事务，就在那一天打个勾。如果你打算在135花时间有一段特别的安静时刻，那么就在完成后在这些日期上打个勾。随着时间过去，这本日历就成了你连续执行的习惯记录。金宁自从念研究所之后就开始使用了行事历本的习惯，而且我特别喜欢使用 A4 大小，翻开来每一面有一个月的行事历本，这样可以一目了然了解当月的计划以及进行的状态。甚至我会用不同的颜色笔来做区分，工作的项目用一种颜色，出去玩的项目用另外一种颜色，里头还包含所看的书、电影等等。每个月金宁也会在当月的空白处小记累积总和，到目前为止我读了几本书、看了几部电影等等，作为一个记录以及激励。后来因着工作的需要，金宁使用了云端的行事历，每天当我完成了工作项目，一样会用不同的色框标记记录，这样点开来一看，就会看到金宁每一周、每个月工作的内容以及进步的程度，再一次的鼓励我要善用时间以及努力工作。我想有不少人有这样追踪自己的习惯，也许当中最知名的人物就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班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从20岁开始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小册子上写了13项美德，好作为自我审视。这13项美德还是有优先的顺序作为排序，以便先养成前面几项有助于之后的美德。首先是节制，饮食不过饱，喝酒不过量。第二个是缄默，言谈对别人对自己有益处，避免言不及义的赘语。第三是秩序，物品各归其位，事情各按其时。第四是决心，下定决心动手做该做的事，一旦做了就要坚持不懈。第五是节省，任何一笔开销都要对人或者是对自己有益处，不要浪费。第六是勤奋，珍惜时间，忙就要忙有益处的事情，戒除一切无谓之举。第七是诚信，不害人，不欺骗，思想坦荡公正，说话有凭有据。第八是正义，凡事绝对不会损人利己，并且要履行应尽的义务。第九是中庸，避免走极端，忍让解冤仇。第十是清洁，清洁身体、衣服和住所，力求整齐干净。第十一个是平静，不可为了琐事、日常事或者难免会有的突发状况而心烦意乱。第十二个是贞洁，不要有随便的男女关系，以免毁损他人跟自己的平静以及名誉。最后第十三项是谦卑，效法耶稣和苏格拉底。每天睡觉之前，富兰克林会打开小册子记录自己进步的程度，而且富兰克林的目标是养成这一切美德的习惯，于是给这些项目还做了补充说明。他建议为了不至于分散注意力，最好还是不要立刻全面尝试，而是在一段时期内集中精力在某一项，当他掌握了那项美德之后，接着再开始注意另外一项，如此这样直到他做到了13条为止。因为先获得的一些美德可以方便其他美德的培养，所以富兰克林就照这样的主张把这13项排列起来。例如他把节制放在第一位，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使人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楚。为了保持经常性的警惕，抵抗旧习惯不断的吸引力和无穷无尽的诱惑力，这种冷静的头脑跟清晰的思想是有必要的。在获得和养成这项美德之后，养成缄默的美德就容易多了。改进品德的同时，富兰克林还想要增进知识，而且他认为在谈话时期，与其用嘴巴，还不如用耳朵更能够增进知识。所以他想要打破当时正在形成的习惯，他喜欢喋喋不休，爱说一些俏皮话，喜欢开玩笑，但是他觉得这种习惯过度会让他跟轻浮的人为伍，所以他将缄默放在第二位。当我们听到像富兰克林这样的人物可以如此清晰有条理地列出这13项的美德还流传到现在，内心可能会觉得敬佩，但是又有一些挫败。敬佩的是 他竟然可以从20岁开始就养成每天自我检视的习惯，而且目标不只是工作表现，是整个生命品格的养成。令人挫败的是，我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好像怎么样努力都还是会失败，常常改不了坏习惯，立的志向却半途而废。这些美德都很好，但是轮不到我，因为要做到实在太难了。其实富兰克林后来也承认，他最终并没有完全做到这13项美德。这提醒我们，即便是最有纪律、最有智慧的人，也会在面对内心软弱的时候感到无力。但是这样的无力感并不是终点。圣经给我们一个画面，不是一个靠自己意志力拼命做到完美的生命，而是一个靠着耶稣在软弱中经历力量，在失败中仍旧被引导与更新的生命。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5-8节有一段话，描述信主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所呈现的样貌是什么。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懒不结果子了。就某个层面，这段话很像是一个习惯追踪器，只是它不是从节制开始，而是从信心开始，不是从靠自己努力改变开始，而是从相信开始。相信什么？相信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跟帮助。如果没有这个根基，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只是让旧习惯换上新面具，内心的空虚、罪疚感、骄傲或者是恐惧仍旧隐藏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他会给我们新的眼光、新的动力，甚至是新的生命方向。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4节说，耶稣已经将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信靠耶稣的人，叫他们既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富兰克林设立的13项美德立意良好，但你会发现他把谦卑放在最后一项。他的想法是要谦卑就必须先有自律、自省跟节制。富兰克林认为能够有谦卑的美德是奠基在节制的基础上。可是如果从耶稣的教导来看，这个次序其实刚好是反过来的。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也就是著名的登山宝训里，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谓虚心，英文翻译叫做 poor in spirit， 意思是知道自己灵里的贫乏，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是一种在神面前谦卑的态度，并不是指心理上的自卑，而是灵里的诚实，承认我没有办法靠自己达到完美，我需要帮助，我需要耶稣。耶稣说，真正有福的不是那些表面完美，什么都能够靠自己做到的人，而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神的人。这样的人愿意敞开心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被主耶稣改变，被塑造。而这个就是彼得后书1章5-8节所说的生命旅程成长的过程，不是从德性开始，不是从节制开始，而是从信心开始。信心的第一步就是谦卑自己，来信靠那位拯救我们的主耶稣。无论是富兰克林随身携带的美德小册子、特伦特的回文珍贯，还是精灵自己日常使用的行事历本、云端工作记录，这些方式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把抽象的努力化为具体的证据，帮助我们看见自己一步步的在成长还有改变。这些工具让过程不再模糊，也让进步可以被看见，进而产生正向的回馈。当我们用视觉化的方式追踪习惯，就像是给自己在每一个选择、每一份坚持、一点点的进步打一个肯定的勾勾。这些并不是不好，但精灵想要和您进一步挖掘的是有关于我们生命的意涵以及那推动力。毕竟人的意志力总是有力有未逮的时候，如果想要真正持久，从内而发出的改变，我们就需要一个更深层的推动力。 你也许想要建立好的习惯，改善生活，甚至成为更好的人，这些渴望都很好，也值得鼓励。但精灵要进一步的邀请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层面更加深入的思考，你是否也愿意让认识耶稣成为你生命最值得坚持的目标跟习惯的追踪呢？但愿我们不仅是建立一个好习惯，更是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主耶稣乐意帮助你一步步的成长改变，并且不孤单的走这条路，就让我们一起用信心为今天打第一个勾吧。说到这儿，让经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生命和第六章专辑《天开了》当中的《你若相信》。
让神的灵提升你到宝座前，开你双眼，看见主心是应许，他已赐下更新突破的大能，在基督里没有难成就的事。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生命》和第六章专辑《天开了》当中的诗歌《你若相信》。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詹姆斯·克利尔的2018年出版书籍《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简称《原子习惯》。来到习惯法则第四，让奖赏令人满足。我们讲到有关于建立习惯追踪器，可以如何帮助我们维持好习惯的运作。这部分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挖掘其中的要领，那就是习惯追踪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让完成度达到100%，而是为了让我们不要中断。 有一位喜剧演员会使用习惯追踪器记录自己写下来的笑话，但是他的重点不是写的笑话有多好或者是多差，也不是在于有没有灵感写出笑话。这位喜剧演员是为了让自己可以花时间聚焦写笑话，并且每天都可以习惯做这件事情，写笑话。不要中断的连续记录本身就是一个奖赏的概念，不要中断拨打业务拜访的连续记录就会累积一份客户名单，不要中断跑步记录就会比预期更快提升肺活量，不要中断创作记录你就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集，不要中断背英文单字的记录你就有效提升英语的能力。你可以以此类推，运用在好的习惯上面。不要中断，目标不是突然间一鸣惊人，而是让这个好习惯持续下去。因为只要不中断，就一定会有累积，只要愿意坚持，就一定会看见果效。这样的精神也和信仰生命的旅程相似。宣教士保罗曾经劝勉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意思是说，只要我们愿意持续做讨神喜悦的事，不灰心不中断，虽然不一定马上会看到结果，但终究会有收成的一天。做对他人有益处的事是保罗教导当中常强调的重点，这是一个属灵法则，也是一个人生的智慧。一个不被中断的好习惯会带来累积的果效，而一个与神连结的生命会带来永恒的改变。愿你今天就开始这段旅程，让不放弃的信念来自于主耶稣的呼唤，激励你踏出这一步，成为神的儿女，也让这在基督里的丰盛生命成为你永恒的奖赏。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好丰盛专辑，因为他我好丰盛当中的天父的呼唤。
我想要好好的过每一天，把握每一天。我仍然不觉得生命的长度可以定义一个人的意义。
是风是雨唤醒了我的一年，是海是天空触动了我的心弦，不曾见过如此美丽的世界在我眼前呈现，奇妙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温暖我的心田。
天天父亲亲在呼唤，呼唤我的心，我的灵，永恒的生命带给我无限的喜乐。仰望天空，举起双手，赞美主的名，慈爱的主，慈爱的主，我愿将我的心付出。
听天父亲亲在歌唱，歌唱出喜乐的音符，爱的真理带给我无限的你。我的天父，我的救主，我要歌颂你生命，国度权柄荣耀全归于你。
是风是雨唤醒了我的一面， 海，是天空触动了我的心弦。
我的灵，永恒的生命带给我无限的喜乐。仰望天空，举起双手，赞美主的名，慈爱的主。慈爱的主，我愿将我的心付出。
今天不轻轻再歌唱，
轻轻
歌唱出喜乐的音符，爱的真谛带给我无限的宁静。天父，我的救主，我要歌颂你生命，国度权柄荣耀，全归于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你也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